刚才从周牧师一直到现在，我们就看见这个，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五族共和，江泽民先生所倡的两岸三地的大统一，都给基督完成了。我们感谢主，神所做的远超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我觉得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是神却让我从高中开始，那时候在还没有台湾还没有本地意识抬头之前，我就开始思想，我所学的都是一个我的制度，我所学的几乎都是从日本、美国来的。我那时候在探讨一个什么是中国人，到底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特性在哪里？特别是在台湾，他曾经，被清朝割让给日本过，在日本的统治50年，在皇民化的运动底下，这个地区有很多的东西已经在改变的。但是等到这个，国民党政府来了之后，他又开始实施这个所谓这个中原文化的政策。因此，我们就在这种的这个转换的过程，我们会思想到底我的定位在哪里。但是很感谢主，就神却让我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里面去思想，身为一个被上帝所造，他是一个超越种族文化、超越这个历史的纠葛，而要有一个国度观。而是因为这个国度观，但他并没有去放弃他本位上的一个使命所在。所以当我有机会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碰到赵牧师，我们两个一谈即合，我们就从零开始到现在，神就在在至少在台湾的部分就大大祝福了。我们有26位全职的同工，有10几位10位以上的 MDiv 毕业在台湾的团队里边。但是我自己在做中国大陆事工的时候，我所面临的为什么会对于神的道有那么样的渴慕，是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的身上，当我去侍奉他的时候，我是从神学院毕业的，然后逐渐的在碰到那一批在中国大陆被囚的那一批在侍奉主的身上，当他们没有任何神学神宣的教育训练，没有什么样的任何外来帮助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服侍，他们怎么去建立这一个这个教会呢？我就印象很深刻。我曾经在89年的时候，89民运的时候，我曾经进到这个河南地方。那我讲了一个礼拜道，讲完了之后，他们准备在跟我谈话。他说：“弟兄，我有些事情跟你交通。”我在想，交通大概2、3个人，结果他们就请我进去，一进去一屋子50几个传道人，哦，原来那个是代表河南好几个地方的这个派别系统的，但他们在一起培训。一进去之后，所以交通是拷问你圣经，哇，从里边哇，这3个小时下来，我这个汗流浃背，我请了。但是就诚如刚才我们的这个李牧师所讲的，就是还好以前神要预备一个人是长期的。我在台湾的南京东礼拜堂侍奉，我是从信主一开始，这个教会很好，在那个吴勇长老他们这个有个团队底下，就是因为有长辈，所以从小组查经、初中组团契、儿童组入学啊，每一个团契10年，这样很完整的一步一步的上来。因为这样一个很完整的这个经历，所以对整个教会的运作，从基层各个层面，这些无形中你在大教会的这种侍奉，让你对整个教会的运作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但是最重要就是有系统的查考神的话语，因此那一关就在这种苟延残喘、连跌带爬的过去了。那为什么我发现到这个在中国大陆的侍奉，他们因为单纯没有外来，所以他们把神的话语第一个背得滚瓜烂熟，当他们在背得滚瓜烂熟底下，圣灵就开始工作。所以我自己刚开始或者带很多海外这些传道人进去的时候，他们原来以为这些只有初中毕业、就小学毕业的传道人讲起道来一定不怎么样，就是来培训。等到一听他们讲道的时候，那个他不像外面这个讲道有很多的立着什么很多花拳绣腿，他们是那一种用这种这个用武侠小说里面叫就是拳拳打中要害。这是很简朴，但是它里面话语带着能力都是直指核心。第二个是因为我碰到这些很多传道人，我跟他们有的我碰过很多那种10几年被关10几年，他没有自杀，他能够出来还能够这种讲起道来，那种你听到这是一种属灵的洗礼。所以我每次进去，我说我进去是属灵的留学，因为他们那些10几年他们在监狱当中什么东西都被剥光了之后，然后还要常常面临精神的摧残，他们所依靠的 就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个，就是长期默想神的话，这个默想就产生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讲基督徒，基督徒的在这个追求的路上，有一条路就是，容我讲这个对你走尼托生的弟兄这条路，一条路就是好像是否定自己，透过否定自己，但是这条路我在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就提醒说，如果走否定自己对付罪这条路，你一定是死路一条，你必须要去把自己整个身心灵的生命有系统的放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所以这个操练让我在中国大陆，当我有时候一坐个长途板凳车七八个小时，你的周围都在大烟叫哗哗哗，然后你的屁股看看动，然后那你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上帝就在这种底下让我操练以前学的这一卷一卷的，就是在默想神的话。当我说默想神的话，也就发现到整个圣经的启示里边，它是一种它有几个特性。我们看一段圣经，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首先要到底神的道有什么样的特性，这个特性是怎么去体验到，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请看一下第四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念，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骨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个在十二节里边，这个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在英文版的这个 RSV 里边，它是讲是 active， 就是 living active， 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生命性的，是一个活动性的，一个主动性的，并且后面又讲到这个神的道是一种会主动刺入到我们整个思想观念都没有办法自我去了解的，这是在哲学上所没有的。所以这个神的道是这个有生命主动赤裸的，要刺入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了解的那个心灵灵魂的深处，这就是神的道的功能。但是这个神的道的功能，我相信只要你重生得救了，就常常会经历到，但是很少人会注意到，就是请看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就是系统性的问题，请看罗马书六章十七节。今天我要从这个上帝的话语的系统性要来看到底什么是上帝话语的系统性。罗马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也请来念，请。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我们所传给你道理的模范。模范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叫 tupon， 就是吕正中译本翻译作系统，意思就是说整个人，当我们这个生命思想被脱离罪的瑕疵以后，我们必须要进到上帝的话语的系统性。这个系统性在最近的整个管理学还有这个学习心理学里边，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个重要发现就是在麻省理工学院，他们集结了全美全日全这些全世界最 top 的这个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专家，在研究一个题目，就是发现所有的领导，所有人的判断的错误是这个领导者本身思想缺乏系统性。因此他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书，就是第五项修炼，这个现在真的全世界都在推广。但是当我自己发现，当我面临这些中国大陆弟兄姐妹，他们很厉害的，是上帝让他们从这个好像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但是上帝却让他们能够要牧养上千间的教会。哇，那叫什么？那叫集团企业的大经理，知道吧？就是说，那因此当他们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来问我。我自己虽然有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不可能把大学的课程搬进去，于是我从这里就开始思想到底上帝的话能不能满足他们需要。于是我就从尼希米记、从大卫的建殿等开始跟他们讲圣经中的组织管理，从圣经的组织管理就解决他们的很多问题。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到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追求信仰的里头，我在整个中国大陆还有在整个这些教会的历史上面，我发现到有几个现象，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底下，我们的信仰是常常很注重个人化，而缺乏国度观，等一下我们会讲。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把信仰是注重道德跟心性层面的体会，而缺乏发现到上帝的道是超越性，有它的系统性，有它的客观性，所以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第三个，常常很注重这种神秘的经验，而忽略了上帝是一个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作为都可以被具体化。第四个是很注重经验化，但会发现到上帝的道本身有它的蓝图，有它的指标，甚至有它的技术性。那我在这里要随便讲一个就是分享一个问题。有人常问我说，哎，这本圣经这个印这种特别印的这么薄，为什么还要把立位记这个那么繁琐的从法令到牧这个祭司穿什么吃什么，从里到外，然后要怎么样献祭，怎么杀牛，怎么弹血，为什么那么繁琐的去记载？每次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把它跳过去，你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你可以自己知道，这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就叫流程管理。也就是这个民族如果被摧毁掉了，但是只要这本圣经在，谁按照这一个立位记的这个 process 重建的话，这个祭坛一被建立起来，马上会产生什么？就是有个凝聚中心的。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当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他要跟以斯拉结合，重新重建这个神坛。这就是一个，就是这整个民族他都被摧毁掉了，但是他凭着这一份文件，很详细的把那 process， 把他的精神，把他目标，把他内容功能讲得很详细。只要这个民族按照这套的程序重建的话，这个民族不会被消化掉，厉害吧？美国、德国、日本，他们在20世纪在被这个摧毁的时候，他们凭什么在最短期间之内再恢复过来？日本人为什么会吃中国人吃得很死？因为他们有这种文件很详细的记录管理的精神。比如说日本人怎么吃中国人，他可以卖一个这个染布厂给中国人，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卖给你，都可以交给你。等到你开工的时候，哎，你发现我这个白色的布我要染成灰色，我是棉纱的混纺的，我要到什么温度然后要下什么料，这个料的前后次序这不一样的。因此当我是一个老板，我这个布要达到那种水准的时候，我可能要花上半年，我可能要浪费40-50万的美金。于是日本人就来，你就找日本人嘛，日本的这技术说可以啊，啊，可以啊，我卖你啊，我卖你20页好了，啊，我收回10万块，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你为什么给？因为他这20页里头，就是辛辛苦苦，他把这么多年的技术经验，就是浓缩在里头。咱们中国人怎么样？用台湾话，青青菜菜，差不多先生，是不是？我们都注重这种个人经验，我们都缺乏上帝在圣经启示那种精确流程的管理。所以中国人很多的团体里边不喜欢搞这些法治的东西。好，这就是我们要提到，所以上帝的启示里边请注意一下，除了经验性还有他的什么组织性、超越性、客观性。上帝的道太丰富了。第五个就是片段化，就很多人终其一生就读荒漠甘泉，然后今天读了跟明天读的内容没有一贯性。第六个就是缺乏把神的话语互跟转化成出来。我们随便看一件经文，大家很熟的，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的37节一直到39节。这个我明天早上会讲到《使徒行传》二章的三十七节到39节，我快速念给各位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其实这是重生六部曲， 这里头第一个就是说，你怎么经历重生被盗砸心，在三十七节。第二个，你因为盗了砸心，你想要回，想要说上帝啊，我怎么办？寻求改变。第三个是怎么样？悔改、受洗、体验罪的赦免、领受圣灵。这是悔改心灵的六部曲。但是这段经文，如果你是学教育心理学，就会面临学习心理学的最高指导原理，就在这六节里边。因此当我有机会去开始读学习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发现到原来上帝的这一段话里边居然是学习心理学的最高指导原则。你知道这个原理，你再去读很多学习心理学的技术的时候，你很容易去统合。同样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从以这个神之尊居然跟一个外邦女子请求他给一杯水喝，到他让他说你真是基督，那一段经文，我用这段经文在跟这个在做这外面公司讲演收会的时候，我用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最高的行销策略管理跟行销心理学。他们一听，怎么耶稣在这么短的这个对话里面居然把行销心理学这么厚的东西给浓缩起来了。我在这里要讲，就是说神的话语的本身需要很多的会通。因此当我今天下午在讲这句讲一个什么反制的问题，就是说上帝既然给你不管是哪一个行业，你已经学那么深的，你不要对你的东西有一种潜意识的排斥，这个会拦阻你神，时候未到会拦阻你。但是假以时日，他上帝的道要会通这些东西，让你在你的专业里面产生突破性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上帝既然带领你那么久了，他绝对不是一个糊里糊涂，他一定是要让你所有的过去在救恩的特别启示下叫画龙点睛，化腐朽为神奇，好不好？这就是那为什么画不起来，是因为我们对神的道还有生活的体验不够了解。那我们今天要从哥罗西书，我们请王这边帮我们看一下，请看翻开哥罗西书，在你们讲义里边有这一个，请你们，我就是把讲义里边打成这个投影片。我们哥罗西书用一个完全这个字完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哥罗西书，认识完全神的旨意。但是在别的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今天很快的把这个哥罗西书重点的点一下，然后从这一卷书我们要开始有一些简单的训练，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神的道的系统性，然后你去默想，然后两三天之后你有机会再跟我分享，你就体验到你当你默想神的话，有系统的默想，圣灵就在你身上给你很多的开启。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首先在第一个部分是问安，问安完了他做一个信仰的回顾。这信仰回顾在哪里？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在第五节这边，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那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这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首先他做一个信仰的回顾的时候，他会提到这个教会有爱心跟有这个信心，是因为他们有天上的盼望。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教会，有信有望有爱，很好了吧？但是保罗却从以巴佛的带来的消息发现到他们有一个欠缺，就在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满心，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你的心被神的旨意所充满，或者是你能够了解神完全的旨意，这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但是我们为了要帮助这个默想，或者是能够了解，就是发现在哥罗西书里边有一个很中心的主题，是你怎么去认识神的完全旨意。当他认识神的完全旨意的时候，他从三个角度，一个是认识完全的基督，一个是传讲完全的真理，一个是要做完全的引领。那我们来看完全的基督从哪里开始呢？请看一章的十五节一直到 第22节，那15节我们称为神本相的基督，从16节一直到16节，就是到17节，我们称为创造跟维持维护的基督。从18节到这个18节，我们称为元首的基督。19节称为丰盛的基督，20节称为救赎的基督。也就是这么短短几节里边，把这个基督从神的本相、创造与复始、担任一切的元首、丰盛的基督，到完成救赎的基督，从这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点出来。好，但是这个完全的基督要怎么样的能够成为人，成为这个福音怎么传得出来呢？所以我们请翻开到了第二章，我们看一下，请看第二章第25节到27节，25节到27节，一章一章，25节2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的，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边这个第25节最后一句话，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全备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叫完全。你怎么把神的道理传得完全？这26节到27节完全刚好有三个，你怎么把真理传得完全？第一个就是你把这个神的奥秘怎么从旧约到新约显明的过程讲解出来。第二个是要把让这个奥秘怎么成为外邦人和成为外邦人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是什么呀？不单要把这个丰盛荣耀借着见证救恩关怀带给别人，还要使基督成为人荣耀的盼望。你会看哦，这个就是完全的真理。那我们随便讲一下这个完全的真理，请问现在所有的布道活动的指标跟这个的指标差别在哪里？像我们常的指标是哦，他受洗的，加入教会的，他奉献的，感谢赞美主，是不是？但是哦，原来完全的真理是要让基督成为他心中荣耀的什么盼望。哇，这个盼望就不得了了。我记得我以前在刚开始跟我的妻子在追求他的时候，哇，那个我觉得我一个礼拜当中最盼望的就是跟他相会啊。当我在那个为了那盼望的时候，很多事情在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会走差神的分心的，然后一拿到他的一封信，跟比读圣经还勤劳，会读个6-7遍啊，希望读点弦外之音这样子。但是那你各位再想想看，你现在你生活生命中，你为了你的盼望，你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所以那个盼望会吸引我们所有的精力在里头。所以这一节就很厉害了。当你在传福音传到一种程度，你有没有问他说基督有没有成为他荣耀的盼望？你看圣经的话的高浓缩度就在这里，就是说这三点就把那个真理的三部曲给点出来，讲解神的奥秘，使神的奥秘成为人的丰盛的祝福，然后使基督成为人荣耀的盼望，从里到外。然后他同时又讲，这个是讲的内容，这是要讲的对象，而是这个完全的基督。然后同时他又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完全的引领。所以我们再看28节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基督里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又把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完全的引领，他的方法、目标、应许全部都出来了。那我们光是这三点，各位要用叫 3D 观念，就是 stereo 这个多媒体的，就是说我们发觉要把这个神的完全的旨意让人要了解的完成，必须要什么？你的内容跟要介绍的主体到底怎么样，清不清楚，丰不丰富，正不正确。那拿这一点各位你去看一下，你收集一下这个你到一个教会，你就可以用这个来检验一下这个教会的真理丰不丰盛。很简单，把他一年的周报拿出来看一下，检查一下，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教会都在讲什么？五个基督连讲到什么？都只讲到救赎的基督啊，创造的基督，这个一切元首的基督，丰盛的基督，我们都很少讲。那为什么我们会很少讲？牵扯到我们对基督的这个默想不够深。所以我自己有些时候我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常常会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快乐。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一定会碰到不快乐的事情，但有一样事情就是说你绝对不能这个忽略的，就是享受神话语中的快乐。这是诗篇119篇。那怎么样去享受神话语中的快乐？所以有些时候我会我有时候跟着我在老人家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会从耶稣的36计来讲。各位中文很了解36计，但是耶稣会不会玩36计？会不会？真的会。所以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当他这个变把这个5饼2鱼吃，很多人吃饱了以后，哇，他们就觉得找到一个长期的饭票，永远的厨师，那就不让他走掉。但每个人都要强逼他做王，怎么办呢？他又随身带了这个一群的门徒，所以他就采用36计的金蝉脱壳。怎么样？金蝉脱壳，他用反方向，是先叫门徒下海搭船走，一个人往什么呀？山上走。所以每个人看的话都很专心的注意他。哎呀，这个做这个长期饭票在山上不会跑掉，所以他们很安心。然后他就等到群众松懈，他连夜奔跑下来，然后再怎么样过海过去，对不对？请问一下，这是不是耶稣的另外一个面貌？你们读过没有？因此很多基督徒常常做一个无知的羔羊，任人宰杀，那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这个面貌不了解。耶稣也会用请君入瓮，有没有？在于路加福音的7章，他有一个有罪的妇人进来，有没有？在这个哭啊，为他这个洗脚，然后揉茶，然后那个西门说：“哎，这个是，如果你是个先知，不可以让这有罪的女人去摸你的脚。”耶稣看出他心意，没有马上点破，先跟他讲个故事，讲什么？50两跟什么5两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女人欠50，意思说你这女人欠50两，所以他们会怎么样？他会对我这样。你欠我5两，你觉得这个欠的债太小，所以你对我不会亲我吻我帮我这个洗这个用油抹我。那等到这个西门说做了一个判断以后，他就开始说你就是那一个人。那这是什么？就是请君入瓮。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讲话在做事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智慧。那这个智慧生命就让我们知道，哦，原来这叫基督的什么，就是我们再看往下走，原来我们在信仰的3个过程里边，就是要学习在基督得了丰盛，在基督的里边得到那个生命的丰盛。好，我们再往上，往下，往上走一点。好，我们就看到说，原来我要把一个福音的信仰怎么样使人认识完全的基督，传讲完全的真理，要做完全的引领，从3个角度来看，缺了一环都会出问题。很多人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很会带领别人，但是他讲的怎么样，基督有问题，是不是？很多人是讲的基督很好，但是他没有怎么样，不会做完全的引领。所以要使这个福音能够传得好，传得准确，你可以看到这三个角度刚好成一个立体型的，少一只脚，你所做的工作一定会受亏损。好，等到我们看到这个怎么样实现的方法，那实现的过程如何呢？我们看一下，请看第2章，在第2章我们看一下第2节，要使他们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带领这个人，或者是我这个人的信仰的历程是如何。那这个哥罗西书它又是一个电脑的系统分析方法。我们看第2章好不好？整个哥罗西书在呈现的时候，又是一个我们在做软体业务的时候，进到一个单位里面，要怎么样去帮这个单位里面建立它的就是自动化的过程。我们第一个要先做系统化的分析，发现到 神的话语里边居然 是一个，就是用现代化的眼光来看，是一种系统化的分析。我们看第二页 page two， 请看你看第二页。哦，我们就发现到这个第一个步骤是使人真知神的奥秘。那这边就会讲到怎么样使人有这个神真知神的奥秘。从人的角度，就是你要去安慰别人，然后呢，你要让他在爱的互相的互动当中，他预备了心之后，他打开他的心之后，上帝才有可能把充足的信心跟充足的悟性赏给他。这就是人跟神在福音的工作上一个合作的过程。哦，这就是第一个阶段，使人真知神的奥秘。哎，那这是什么？这就是布道神学的基础。你看啊，布道神学的基础，很多基督徒是只有怎么样安慰跟爱的关系，但是缺乏怎么样配搭神把信心跟悟性赏给他。因此，让我们保罗，上帝就透过这个保罗让我们知道，保罗，上帝就透过这个保罗让我们知道，哦，原来信仰的第一步就是使人真实的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如果没有，在二章四节，我这边写错了，请看二章四节，请看二章四节，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免得人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好，哦，这就是危机的，你看。死方法危机。同样我们再看二章七节，二章的六节七节，我们同声来念，请，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哦，我们就看见，如果我们在主里边不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我们的危机就是会被虚假的学问怎么样掳去。那怎么样去做到呢？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要不断的接受主基督，但这个接受在原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生活当中持开放的心，让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的光照、教导、提醒，那这个是不断的接受，一种很基本的心态。第二个，我们要透过遵行他的话，比如说很多基督徒信的主领受了，但是没有履行十一奉献，那圣经讲说你必须要履行这十一奉献，你才能知道我是一个何等要丰富供应的上帝。当我们不去行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我们不会去接受体验到这一点。所以必须要去遵行神的话，不管我感觉好不好，不管我现在的处境好不好，但是我因为遵行神的话，我才能够体验到上帝。那这种就是我刚才讲的超越个人感觉。第三个是必须要领受他的教训。这个教训两个字在希腊文用到这里的时候，它是指一种系统的持续的教导。所以如果你信的主，你不接受这个持续系统的教导，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主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的。第三个阶段，他告诉我们，到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怎么在主的里边得丰盛。好，然后再往下走，请再看二章的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这十字架夸胜是特别主处理我们情欲的问题。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处理这些情欲的问题，必须要前面有很多真理上的领悟跟体会，才能够去胜过这个情欲。那这很有意思，这个是一种跟一般的那一种民间宗教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再看二章的十九节，请再看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不持定严守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足联络，就因神怎么样大得长进。哦，我们要靠神大得长进。好，这五部曲里边，这边是方法，那边是你没有达到的危机。如果我们这样系统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原来这个哥罗西书有这么清楚的一贯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我就开始讲，请再从网上，我往上爬。这个系统首先可以让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有诊断的功能。我在中国大陆教会，我真的面临那一些 经营领导上百间上千的教会，我自己没有那种处境经历，怎么去帮助他呢？原来上帝的话是已经先预备在那里，你了解神的话语，你用神的话语做工具、做器皿、做指导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如果说这个教会里边，当我发现比如说很多教会在初期的时候都很侍奉得很热烈，但是这个教会里边如果不注重培训，不注重有系统的查经，这个教会在三五年之后很容易分裂。那原来在哪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深根建造，信心坚固，原来他们缺这一环。因此那我们再看，再往下走，那我常常又碰到再看第五项，我发现我常碰到那种二十几年的老执事啊，看到在台湾、在北美或在中国，或者那种很资深的同工，哇，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常常摆一个很样子哈，啊，他觉得说我看得都，我听得到，这个怎么样，比你读的都要多少倍？那但是呢，我常用这一节经文提醒他，怎么样？就是说，如这个不靠神大的长进，就会拘泥在以往所见过的。我发现二十几年的这些。这些教会的资深侍奉者常常觉得他很懂了，那当他很懂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常常服从错误的规条，然后常常会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他会有很多的问题就会出来，哦，原来他就是在这个关节上出了问题。那我用这个来说明什么，就是当我们知道在赤脚郎中跟这个经过正统医学训练过的医生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因为这个草药这个医学不发达，所以草药郎中只要学了几套就可以走遍江湖。一个叫顶，哇，你这个吃东西这个憋在那里就给你顶；一个叫让你拉哦吐哦，一个敲打，还有是烧。还有他只要这几招，然后有一些的这个草药，他就可以这个走遍这个江湖，这个很多农村的。但是一个学医的那就不一样了，这学医的要弄到好久，那七年，对不对？那要学什么？哦，学生理学，要从小部分，从细胞到整个身上的生理，到底有什么循环系统？哇，很多的几个大系统就搞得我们七荤八素了。还要再学病理学啊，还要学药这个什么药理学。你三大学学完了，然后你去看这个人病人的时候，你才能够有什么多元的光照。圣经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今天对神的话，为什么不能把神的话语当作，就是说，像经常我们不但要吃的，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可以讲说，我并不能去了解。但是神的话语它有个特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有它的蓝图性。这个蓝图可以成为造就，比如说这五个步骤，我们再往后看，这个五个步骤可以拿来做什么？初信造就。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根据这个来设计怎么样做布道，哦，布道是人的这个层面，要怎么去安慰别人，那怎么样去让受安慰者跟你有互动的关系，而这是属于布道学的部分。好，这个怎么样给他信心跟悟性，那是属于什么？要解决他创造，解决他复活死这个救赎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就是属于什么？初信造就慕道班的课程。这个呢是属于什么？晋升造就。从这个里头就可以来规划个人的学习的这个历程，同时可以规划整体教会侍奉的这个计划。同时呢，这个还有很厉害，就是说当我们用这一套系统再去看的时候，这一套神的话语可以转化成很多在企业管理学上的那一些的重要的这个策略跟方法。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神的话语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应用无穷，很多时候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还能够用到哪些的程度。我们再看第三页，再往上走，往下走一点，哎，好，到这里，我们发现，当第三页的时候，你怎么去把那些刚才那个信仰历程变成实际的？他就要先讲生命的更新，就是他生命的更新的时候，他先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思念耶稣基督。这是今天早上严志明弟兄跟我们讲的，怎么样去默想基督？那这个默想基督的素材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就默想不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在你这个侍奉的生涯的过程里边，有几个基础工作，你一定要按部就班去做，就是一卷一卷的书查经， 从四福音开始。我刚才提到说，当我在中国大陆有时候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那我在这个很混杂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默想？比如说我可以站在这里，我不看这个马太福音，我就开始跟你们讲马太福音，从头讲重点，讲到嘴尾巴讲给你们听。我可以讲约翰福音，我可以讲出埃及记，我可以讲尼希米记，不看圣经这样点着讲。这就是什么？长期默想。当你默想到这种程，默想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你会开始体验到诗篇139篇。我们看一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好，先看诗篇139篇第五节第六节，请念清。好，这里头讲到神的手按手在我们身上，差不多了。好，神的手按手在我们身上，像空中加油机一样。各位要有点想象力，就是这个飞机飞在这个天上，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加油机用这输油管放在你手身上，你到哪里，上帝可以随时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你。那我在耶稣雅集第一章第八节，在诗篇119篇常常讲要思想要默想。后来我就发现到，当我们有系统的这些查考神的话以后，开始体验到上帝话语的这个系统性，就是说上帝的圣灵就开始在运行。怎么样运行呢？就是说连你在睡觉的时候，圣灵都可以很快速的把神的话语怎么样快速的转在你身上。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渴慕神的话语，把这神的话语这样一卷一卷的这样有系统的放到你的这个脑筋当中的时候，圣灵就可以随时随地很快速的点化你。所以有人问我，我自己现在的工作跨三个组织，做也做广播，也做这个这个企业的管理顾问，也在教会帮助专门帮助传道人。在这么忙碌底下，到底我的读经生活是怎么读的？我的读经生活就是说，比如说我开车，我跟人家开会的时候，我是摆两张纸，一张纸是记刚才开会的经文，另外一张是我的脑筋可以割开另外一半，就开始写讲道、写大纲、做计划。这叫 pentan two 同步多工多。那但是这个是上帝要给每一个人的，就是圣灵的运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神的道可以在主动在人的身上运行。所以我的这个讲道师父那么多，那是怎么样就得来的？就是因此我每天早上一醒过来的时候，我像一缸子储了一缸子的清水一样，就是常常这个纸啪一再写下来，然后完了我就开始，我有个团队同工，请他们用这个电脑这个软体帮我把这个打出来。就你的生活就是可以跟上帝同行。那同行是当你在做什么工作的时候，神的话啪啪啪一直快速的下来。我有机会在做辅导协谈，在做这管理顾问，我的那种整个思维就跟这个系统一样，就是当别人才讲两三句话，我已经后面十几个步骤出来了，啪嚓一下出来了。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发现这就是在于我们对神的话系统的去默想。这是我自己在中国大陆跟那个关了十几年，他怎么不被摧毁掉？他怎么不会自杀？他怎么意志不会动摇？就在于什么？把自己藏身在主的话语里边。当自己藏身在主的话语里，我们再看下来。首先，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你整个注意的焦点是在思念那个基督复活的基督，把自己跟他藏身在他里面，同时。我们怎么去旧更新，在语言思想怎么对付那些邪情私欲，就是要逐步的接受这个教导。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焦点没有放在这个丰盛的基督上面，我们没有去知道神的这种建造生命的步骤过程，我们常常是这个点点滴滴去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看不见那个整个上帝在建造我们那个生命的蓝图跟系统。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走。很多时候我们先知道这个蓝图，才能够怎么样知道你问题发生在哪里。所以在信仰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要经验中的上帝，一种叫信心的上帝。所以经验中上帝就是说，我经验到了上帝才算上帝。哎，那你请问你一生有多少年日啊？你一天扣掉吃喝拉撒睡有多少体验啊？ 那一种是叫超信心的上帝，就是我虽然没有看见，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因为主的话我信，所以怎么样，我可以经验。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信仰是建立在信心，借着信心领导经验，借着经验补充信心，这是一种两个同时要进行的。好，我们刚才再往下走，当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生命的更新叫怎么样放到日常生活的实践，它从家庭、工作、恒切祷告到爱惜关系到言语和怎么样这个和气。那我们现在在教会常常问题是把这个倒过来，就是看见人这人不好的就开始直接怎么样啊，直接就开始责备他、辅导他，是不是？我们常常忘了从他的根源，他对于基督是怎么认识的，他心中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做辅导过程里边，常会发现男人，你的丈夫会出问题是因为他爸爸的形象有问题，你的妻子出这跟你不合是因为他妈妈的形象跟他有对他的影响。但是怎么把他爸爸跟妈妈的形象，他突然发现哦，我地上的父虽然对我有很多不好，有很多残缺，但是这位天上的父的形象却远超我地上的父。他开始心灵有一个寄托在、依附在这天上的父，他整个那种从小到大所受的许多的伤害就逐渐被医治。哦，原来我们在做 counseling， 在做辅导协谈的时候，也必须要追溯到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很清楚地讲出来，然后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默想，然后让给时间让圣灵有机会把他神的话语活化在他心中。这就是神的道对我们整个生命的一种侍奉。那最后我想我们开始让各位的快速的啊，现在我们要做一项的，因为还有五分钟，我们要开始做一个很快速的，你这样很简单的，不要看到第三页，就是看第一页跟第二页，我们来回顾一下整卷整卷哥罗西书的重点在哪里啊？认识神的什么完全的旨意，那要从哪三个角度去做到这样的程度？要认识完全的基督，然后怎么样要传讲完全的真理，然后呢要做完全的引领。那如何实现这个，它的五个过程是怎么过程？第一个是怎么样使他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个过程是什么？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第三个，在他里面得了丰盛。第四个，借着十字架夸胜。第五个，靠着他大得什么长进。然后再思想这五个过程的方法跟怎么危机。我们来看这个实现这个真知神的奥秘的方法，有人跟神的努力工作，对不对？人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使他的心受安慰。然后呢？要让他在爱的互动联络中，神呢要给他充足的信心跟悟性，如果没有会产生什么？他就会被花言巧语迷惑。好，当我们这样整个下来的时候，你开始现在开始啊，做一件事情，你把那个东西圣经都盖起来，我们不要放的，你开始跟你旁边的讲一讲，能不能把刚才那几个重点怎么样跟对方讲，训练一下，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平常读神的话也都非常的琐碎，我们现在开始根据这个，你旁边听的人可以这个拿着，讲的人怎么样？好，开始训练一下，好不好？你会发现你的思想就有好，开始试练一下，变看看，好不好？训练一下，训练一下。好，如果做完了，开始再怀疑说，刚才这个哥罗西书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图，给你什么样的体验跟启发，好不好？开始跟你旁边分享一下，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你是一个超越一切的上帝，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你救赎我们不单要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挽救回来，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牵引到你爱子的国度当中，你更要把你耶稣基督那荣美的形象，就是创造的基督，一切神本相的基督，一切丰盛的基督，一切远走的基督，救赎的基督，要一层一层的启示在我们身上。但很多时候，主啊，我们因为没有去了解你的话语，我们没有被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窍，以至于我们信得非常的迟钝，我们一直用我们的经验，我们天然的想法来认识你， 没有按照你的启示来认识你。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也实在是乱七八糟。主啊，我们很多传讲这个福音，主，我们没有按着你的总目标方向，就是怎么把你福音的奥秘在历代教借着旧约一直到圣徒的显明的过程讲解清楚，怎么把这个福音成为那个外邦人丰盛的祝福带出来，怎么样使基督成为人心中荣耀的盼望。主，我们常常没有这个总的方向性的指导，我们常常是凭着传统去带领别人信主，我们没有回归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也常常没有把人完完全全引到你面前，因为我们没有依靠你的大能大力来运行，我们没有依靠你的一切的智慧聪明，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本性来带领他。主，我们看见你在哥罗西书里面，你带领一个人，主啊，是从怎么样使他真知你的奥秘，怎么样在你的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怎么在你里面得了你的丰盛，怎么样成在你里面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来战胜情欲，战胜我们很多身上的软弱，并且让我们投入教会，在你的里边大得长进。主啊，我们发觉你的每一个计划，都是每一个带领，每一个话语是如此的结构，如此的紧密巧妙。主啊，这里的话语如果我们解开了，主可以改变我们思想的方式，主可以改变我们侍奉的方法，主啊，可以使我们整个变成从愚昧人变成通达人。主啊，也从这话语里面看见我们侍奉的何等的不足，看见我们自己很多问题的所在。主，我们再一次敬拜，求你让我们立志做一个渴慕你话语、遵行你话语、昼夜思想你话语的人，好叫你圣灵要运行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这系统的准备，我们有这渴慕的默想，你可以大能大力的运行在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准备的不够，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对你的话语了解这么缓慢，我们不能吃你的甘饭，不能吃你的干粮。你只求今天晚上你借着哥罗西书开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这么美好，前后呼应。主啊，我们要思想的太多了，求你让我们做一个不增进不喧哗，常常做一个安静思想你话语，以至于在你的光中与你相遇，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